佩福找到栾铺包，要求到他家躲躲风头。还是那句话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什么原因？得说吴佩孚是个有影响力、有号召力的人物，说句白话，有能耐。没能耐谁找你？你在家坐烂了屁股也无人问津。所以人呢都有目的的。吴佩孚没隐瞒，跟栾铺包一五一十都说。栾铺包你看没有多大的学问，见广识多呀，一点就透明白。哦，大帅，我佩服你，您是个人才，我太服您。别的我不懂，您就住到我家好吗？您哪儿都不必去，风头过了您愿意走就走，不愿意走您接茬在我这儿住，我太欢迎。栾经理，我没别的要求，我是个实在人，我就住在你这儿，麻烦你到外面派几个人打探消息，看看这个白坚武究竟怎么干。哎，看看我家有没有事儿，随时给我通一个信儿，我就放心了。行，包到我身上。准备的饭菜老头吃完了休息了。栾铺包这人呢，受人之托是必办中心之事啊。要不怎么说有信誉，是诚实可靠的人，就因为是这么回事，你托他办的事一丝不苟，不像有的人。行行，没问题，你就交给我。一转身忘了，没那么回事。久而久之谁理你，没有信用，说话跟放屁差不多少。这人要没信用了，完没有立足之地。栾铺包告诉两个老太太，吴佩孚吴大帅了不起的人物，好好照顾，另外别开门，谁砸门问清楚了再开门啊，我到外边去了。打这天开始，尽管栾铺包身上的事儿那么多，先搁在一边，实心实意的给吴佩孚办事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个白坚武还没吹牛，这小子还真干上了，找吴佩孚没找着，哎，挺生气，但是我也得干。1935年6月29这天，我这家伙率兵起事，哪来五六万人呢，就几千人，都是乌合之众，枪支弹药倒挺充足，一鼓作气占领丰台火车站。这白坚武还坐上铁甲车，把指挥刀举得挺高，弟兄们，前边就是北平，我们一鼓作气打进北平，跟老百姓说清楚，咱要成立华北国，冲啊！真就干着，山炮也响了，过山炮也响了，迫击炮也响了，打了个杠烟起。那阵的北平谁管呢？国民党啊，国民政府的天下，在这驻守的军队是国民党53军，53军的军长叫万福林。万福林能干吗？马上集合队伍迎头痛击，双方展开一场搏杀，打得挺激烈。这白坚武没说是乌合之众，攒鸡毛凑胆子，一见应就回，叫万福林打了个丢盔卸甲，四散奔逃，这一仗就给击溃了。据说这白坚武美梦没成，还死在乱军之中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以后到了1935年以后了，他跑了，叫冯玉祥把他逮住，痛恨他是个卖国贼，让冯玉祥将军把他枪毙了。哎，不管哪一种传说是真的吧，总之 他是死了，这事儿啊像一股烟儿一样过去了，又平安无事了。栾婆婆这天回来见着吴佩孚就说，大帅您放心吧，白烟武死了、
啊、真的
千真万确，大家都传开了，号外都撒出来，大家都在看，都在议论此事，您躲过这一劫去了，没事儿。
谢天谢地呀、啊！
哎呀，栾经理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这几天呢，我没短了讨扰你们一家，深感不安。但你还得给我帮帮忙。您说还什么事？石锦花园我不能住了，都知道我住在哪儿，还得找我的麻烦。哎，能不能老弟帮我找个地方，我搬搬家。大帅啊，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，我看搬家不是上策。
哦，
怎么解释？你想，您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去，您是有影响的人物，您搬哪儿去他们都知道。您说回山东老家，您回到蓬莱他们也能找到蓬莱去，这都不是上策。我的意思，您能不能出国，上美国、英国、法国，你管哪儿呢，出国是最好的。有不少大人物退出政治舞台之后都出了国了。您问栾婆婆刚想往下接茬说，吴佩孚那脸长了，不愿意了。栾经理，免开尊口啊！我这人呢，早就发过誓，我是中国人，不管遇上什么事儿，我绝对不出国。我干嘛去？我是炎黄子孙，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另外，租界地我高低不去，这个你就不必说了。
那我说错了。
不过呢，要这么说您哪儿都不去，我说您还回石锦花园，您就往哪儿一住。但是跟往常有点区别。我不懂啊，我瞎说呀，您别见笑。过去我净上天桥听评书，那说书先生什么都讲。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故事，司马懿跟曹爽的故事，大概您知道吧，两个人斗智，司马懿在家里头装病，有病了，最后把曹爽给骗过去了，最终司马懿杀掉曹爽。还有故事叫什么，七国叫什么，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，还有个孙膑跟庞涓的事，他俩不和，师兄弟斗智，后来这孙膑怎么办呢？欺骗对方，装疯卖傻，把庞涓也给骗过了。最终孙膑报仇出气了，乱箭射死庞涓。我这么觉着，你们能不能回家装病？老了，百病缠身，你有病了，他们就不惦记您了。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这样在家里头就能度过一道一道的难关。我说真行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呀，老弟呀、啊，你真是才智过人，我听你的。你看看，栾婆婆的一顿话，说服了吴佩孚，哪儿都不去，又搬回石锦花园。打那开始，抱病不出门。有病了，货架子上也好，书架上也好，东西也好，摆的药瓶子、药罐子什么都有，那儿一砸门，老头就躺下，有病，脑袋上蒙个手巾，哼哼嗨嗨的。果然骗过了许许多多人，避免了许许多多的麻烦。那咱说的这套书叫《栾铺包和丰泽园》。遇上吴佩孚的事了，咱们简单的说几句。 咱们的证书还得说栾铺包。栾铺包把这事忙活完了，哎呀，感觉到轻松，我得回丰泽园呢。那女招待的事儿我还没解决利索，不把女招待给整走，我这买卖没法干。栾铺包回了丰泽园了，以经理的身份找这俩女人，萧红杏、高碧荷，把他俩找着了。哎呀，栾铺包就讲啊，掰开揉碎的许诺好处，请他们二位离开丰泽园。这俩女人还真肯，告诉栾铺包，栾经理，咱把话说清楚，我们要求的三个条件：一，我们姐妹八个要一年的工资；二，给我们姐妹两人找适合的工作；三，必须登报声明赔礼道歉，包赔我们的精神损失。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，免开尊口。二位能不能通融通融？没有可通融的，不这样我们就不离开丰泽园。你看这栾铺包这么大的本事，这么高的能耐，对付这俩女人对付不了，可把他愁坏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想起来真真跟我说过，实在不行他出面，他们都是女人，女人便于沟通，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啊。但有一线之路，不愿惊扰姚家妇女，实在没辙了，找找看吧。来找姚泽胜和珍珍，哎，爷俩都在家。栾铺包问候之后咧着个嘴，妹妹珍珍呢，我求你来，还是女招待的事儿，我现在无能为力了，妹子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？行，不就这事儿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行的时候我出面。哎，妹子你等等，我把他们俩的情况向你介绍介绍，通过几次的接触，我发现这俩女人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，比我强得多，小字写的挺漂亮。你要说他俩是坏人，我以为不是，不算太坏的人，是不是？就是为了生活所迫没办法，这个两个人做的就是过分点。我真的，你要对症下药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，咱们两个人合着伙能把他们二位给请走是最好不过。现在就起身，爹你听信吧。就这么的，真真跟着栾铺包到了丰泽园，包了三号的雅间，摆了几个菜，真真往这一坐，让栾铺包去请这两位女士。高碧荷、萧红杏扭着屁股开门，等进了屋一看，这屋里坐这女子真漂亮，短发，穿的衣着也时髦，落落大方，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可亲，还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他俩就愣住了。栾经理，这位是啊，我来给介绍介绍，这位姓姚，叫姚真真，姚小姐，她父亲就是北京城金融界的巨子，同德号的老板，叫姚泽胜。来，坐坐坐。说到这儿，真真站起来，二位请坐，快坐坐坐坐。都是女人吗？这俩女子坐下了啊，谢谢谢谢谢。真真亲自给倒了茶，请用茶，请用茶。那我们失礼了，我们姐俩都吸烟可以吗？随便。哎，拉环拉开，把烟卷拿出来，每人点上一支。栾经理，今天姚小姐出面把我们姐妹找来，究竟为什么？嗯，听珍珍小姐说一说吧。珍珍你说吧。姚真真来帮忙来了，直言不讳，但是说的还比较婉转，把这个话也都说了。 就现在丰泽园是饭庄，饭庄是卖饭的地方，社女招待现在是舆论纷纷啊，所以呢难以往下经营了，就要把女招待给取消。那么听说你们二位提出三个条件来，这仨条件比较有点过分，咱们能不能通融一下啊？另外呢，我还了解过你们二位的身世，我一知半解。听说你们姐妹是江苏盐城的人啊啊，对呀、啊，姚小姐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虽然我没来，旁人也没短了向我介绍。听说你们还念过中学啊啊啊，是念过，为生活所迫，没有办法，到外头来闯荡。听说你们还到过上海，还演过文明戏，最著名的演过一出叫《山海关失守》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姚小姐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全知道，你们二位是文艺界的人才，放着文艺不搞，跑这儿当什么女招待呀？是不是大材小用的？你人呢得会说话，有这俩女人不听便罢，萧红杏也好，高碧荷也好，一听是人才，当时腰板拔起来。明阔玉了，不错，我们演过文明戏，在这个上海摩登剧社我们也演过，何止这一出啊，像洪水啊等等等，我们演过七八出呢。后来可惜那剧社叫人给封了，也不说怎么有问题，我们饭碗子就砸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姐俩又流落到天津，为生活呀得吃饭，我们就做了女招待。天津也不是个好地方，难以维持，我们又闯北平。后来巧了，是那位程金堂程经理把我们收留的，就这么的，我们在丰泽园干起了女招待。您说的一点不假，为生活所迫呀，不能饿着肚子吧、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我正在组建剧团，我是负责人，我现在招来有几十人了，但是缺少你们这样的人才，尤其我排了一出戏也叫山海关，这个事山海关失守很动人的，你们又演过，正好咱们可以合作，如果二位小姐愿意的话，我请你们二位出山助我一臂之力，咱们要演好了戏，比在丰泽园真是胜强万倍。